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是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主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真是求主你，当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加上你的恩典，也真是求你高你孩子的口，让我们所交通的，真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灵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把这一段学习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就是丰富地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活泼我们的悟性，能够明白神话语当中的奥秘。我们将是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晚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简介。约翰福音是第四本福音书哈。我想问问大家，过去这或者说四本福音书它都是描述耶稣基督，可是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描述耶稣基督不同的角色或者角色啊。想请问大家一下，马太福音描述的耶稣的角色是什么？角色是什么？君王是吧？君王。然后马可福音呢？仆人是吧？仆人。路加福音描述耶稣的角色是什么？人子，人的儿子哈。然后约翰福音呢？神子哈，是讲到耶稣的神性。这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有别于这个施洗约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把自己称呼，他给自己一个别号。就是爱的使徒，他在这卷书里面几次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而且使徒约翰呢也是特别写这个主的爱特别细腻的。我想一卷书里面爱说的最多的就是约翰一书啊，讲到很多关于主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位。他的兄弟是谁啊？约翰的兄弟是谁？雅各，他们两个的绰号叫什么？雷子，不知道是不是性情很凶暴啊。好，爱这个字在这卷书里面也出现过39节，出现过，在39节里面出现过。那么请大家翻到这个约翰福音20章倒数第2章的最后一节，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的31节。我们从30节开始读好了。你们手上都有圣经吧？圣经有没有？圣经有没有笔啊？待会儿会要写一点笔记的。我们来读20章的30节跟3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的说出来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所以他在里面记载了7-8个神迹啊，他说记这些事情还有好多记不下了，太多了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跟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就是信耶稣的内涵啊。感谢主哈，我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拯救，到明年1月底是我信主整整50年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信主的时候常常用的词呢好比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是我是信神的，或者是就是用不同的名称来描述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说我是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信主，我信神，好像有点怎么说，泛怎么说， 就是有点不是那么to the point， 不是那么明确是吧，不是那么就是到点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耶稣是信什么东西啊，到底内涵是什么。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而且在圣经还有别的地方哈，在新约里面还有别的地方讲到这个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好比说保罗刚刚被主拯救的时候，他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信耶稣是信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证明是他的身份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就像啊《路加福音》讲的，他是人子哈 ，Son of Man。但是他不但是完全的人，他更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信耶稣是相信这位名叫耶稣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啊，这是一点，这是他的身份。然后他是基督，什么意思呢？他是基督，就是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是来做基督的。那基督的话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在旧约当中有三种人是要受膏的，在他们就职的时候，第一种就是祭司，第二个君王，第三个先知。我查过圣经呢，有少数人是身兼二职的。又是像大卫，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身兼三职的啊。这三个职位都是预表的耶稣，所以只有耶稣来才完成了这个预表的实际。所以耶稣是受膏者，他是祭司啊，祭司哈、啊、是人神之间的代表哈啊，代表人向神来。来献祭，来赎罪等等。他是君王掌权的哈，然后他又是先知替神说话的。所以我说我信耶稣，你信耶稣，我们信什么呢？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是基督，这是他的使命啊，一个是他的身份，一个是他的使命。好，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大家手上有讲义是吧？我另外给大家发了一张，就是很值得我们背诵的金句，在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这些句子大家应该都很熟的哈啊，如果你有几节经文不熟，应该把它变成更熟，都能够背起来就好啊，传福音也好啊，自己灵命长进也好。那你们手中的这个讲义呢？我不会完全照着这个讲义讲啊，因为这不是我写的。我想所以大家最好手中有笔，可以稍微记一下笔记。一共有21章啊，这个笔记里面，讲义里面每一章都有一个标题。但是我想把这21章有21个标题啊，可能太多了啊，就是一下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能够贯穿整卷书来看它的大致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从我把它分成四个大标题啊。第一个大标题就是讲到神儿子的背景啊，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吧，一到十八节啊，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然后第二个大标题就是神子的工作，神子的工作，从第一章下半段一直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他的传道的这三年半发生的事情，他传道的内容，他跟他的敌人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啊，向这些群众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等等。然后到了十二章以后，到十二章，从十二章到第十九节呢，从十二章到第十九章是讲到神子的受苦，讲到他的受苦，然后二十一章是讲到神子的复活。所以他的背景，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他的事工，他的受苦跟他的复活。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哈。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刚开始的第一章或第二章都讲到耶稣的生平是吧？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生平着重点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贯穿线？君王是吧？提到很多的君王，14代、14代、14代。 那路加福音提到的他的家谱是什么？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记得吗？我们上次在上，是不是上个礼拜看的啊？啊，他的家谱，他的家谱是怎么描述的？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他是个人子嘛，所以从人的这个genealogy， 他的这个他的叫什么家谱来看。可是你看约翰福音一开始是讲什么？讲道成肉身啊，开宗明义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第一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这个道，从文法上来讲它是一个拟人格哈，因为道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啊，一个东西，一个名词，可是我们把它当作人物来处理，这叫做拟人格。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太初，讲到这个道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第三节是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到道跟万物的关系啊，这是两种描述关于道。然后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哦，跟人牵扯上关系了。生命在这个道里面，这个道里面包含着生命，那这个生命对人来说是照亮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的光。那这个光呢怎么样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因为他提到光，然后就提到的一个见证人就是约翰，这个是施洗约翰，这不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所以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都是讲到这个光哈，算是插播的。然后第十节呢，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讲到这个道，从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里就讲到道跟神的关系，道跟万物的关系，然后道跟人的关系，然后又讲到道跟世界的关系。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把这个道说透了，就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个抽象的名词，什么东西，就把这个道给定义的非常清楚，没有别的关系了哈，没有别的关系的，道跟神的关系，道跟万物的关系，道跟人的关系，道跟世界的关系。那么到这个世界来，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待他哈，大部分人都不接待他。第十一节说的，第十二节呢，但是呢，凡接待他的，倒是有一般人像你我愿意接待他的，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种人是怎么生的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样的一位道，这样的一位道。所以这一节到第十三节把道描述得非常的透彻。十四节这样子的一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他不是从君王的这条线下来的来说他，也不是从人的这个家谱来说他，而是一开始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位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要他约翰想要描述的这位耶稣基督。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希望能够跟人在一块，就是以马内利，但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神不能够跟有罪的人在一起，因为有罪的人到了神的面前，见到神的面就会被击打死亡的所以他就道成了肉身以耶稣成为人。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为什么这么麻烦啊？为什么这个无穷大的神居然变成一个非常有限的人，还只是在世界上活了33年半？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了？但是如果耶稣不成为人的话，如果道不成肉身的话，他就不会死了。我们在旧约看到耶和华好几次出现是吧，以人形出现 跟亚伯拉罕说话等等但是那样出现的耶和华神是不会死的，对吧？他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耶稣必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完全的人，所以他必须要从母胎出来才行。但是他又不能够是父亲跟母亲的细胞结合生下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跟你我一样，就带着亚当夏娃的罪性，那他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必须成为人，但是他不能够有父亲的细胞在里面，所以必须是从童里生的啊，这点我们要搞清楚。这样子的话，他才有资格，他才是一个无罪的，替你我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替你我付上了罪的代价。好，所以是这样子把耶稣给带进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哈。所以一开始就是介绍，是这么样子来介绍耶稣的出现。然后就讲到第一章后面就讲到为耶稣做先锋的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 他怎么样来为耶稣来传道，来铺路他施悔改的洗，让人能够知罪，让人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他主要的使命就是指向耶稣，说好比说29节说，看啊，神的羔羊犹太人对神的羔羊是很熟悉的，他们熟悉献祭，羔羊是为了赎罪的，非常清楚。29节跟36节，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是神预备好的羔羊，为了替人赎罪的。然后他在第一章里面35节到51节讲到他招门徒有几位门徒被他呼召在圣经记载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门徒他好像不是一次呼召就跟随他哈，不见得是一次呼召就是跟随的他。好，我想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哈。第二章大家熟悉的这个使水变酒他参加一个婚宴，这是第一个神迹，这讲得很清楚。第二章的第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2011年我们有机会，婉红跟我到圣地去旅游，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有 一座教堂，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那儿使水变酒。那个教堂里面还有六口缸水缸因为传说是那时候有六个水缸就是纪念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里讲了六个水缸。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两件事情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功课，就是当耶稣也好，当我们现在跟随主活在世界上跟随主，当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行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我个人的领悟是他总是尽量的在这个步骤当中尽量的照着自然的法则来做事情，一直到最后的关头才行神迹，做出超自然的举动来。好比说这里使水变酒，使水变酒，那如果耶稣说一句话，说是你们都饭饱酒足了大家都不需要用不着再喝了再吃了，那也就没事了，对不对？也就不会说还需要酒嘛。那如果耶稣也可以说一句话，那个水缸里的水就满了，耶稣有这个能力吧？肯定有这个能力。甚至于他也可以说一句话，水缸里的水就完全变成酒了。可是为什么他还要仆人去打水一桶一桶的水，有六个酒缸六个水缸把它打满了我个人的领悟就是说，在你我的经历当中，我们做该做的，我们做该做的到了紧要关头，神要特别怜悯我们，给我们行神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只有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来让我们能够尝到那个神迹的滋味。我想其中有个用意就是让我们经历神，神要我们在这个他行神迹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亲身的能够体验这件事情让我们真实能够完全的相信是神真实在我们的身上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母亲的对话值得我们注意哈。他母亲知道他是谁，因为天使跟他说的话他常常记在心里 他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走丢了。其实耶稣没有走丢啊，他在会堂里面跟人家说一些圣经的话啊。他妈妈都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所以他的妈妈知道耶稣的身份是谁。所以当酒没有的时候，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可见这个婚宴呢，可能是他们家的亲戚啊，否则的话他母亲也插不上手嘛，是吧？所以他母亲就对他，我们没酒了，意思就是说，哎，你想点办法吧，是吧？结果耶稣怎么说？耶稣母亲或者是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干嘛要来跟我说这些话？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有好几次耶稣医好病人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都跟他们说，你不要张扬不要张扬，免得会妨害他的事工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第十一节的最后面，他的门徒就信他。既然他是他的门徒，当然已经信了他，是吧？为什么又说就信他呢？这是第一个地方，待会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待会再说。然后第十九节里面讲到耶稣提到这个圣殿因为他的门徒说，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华丽等等，这里没有说哈，在其他地方说了。所以耶稣第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这两处就说到耶稣行了神迹，是水变酒，耶稣说了这个预言，说这个圣殿拆毁了，我三日之内就要重建，后果就是他们就信了他。可是这些都是门徒，都是已经信的我的解读就是他们就信是因信以至于信，是不是罗马书讲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会增长的。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在你我的身上，耶稣的主耶稣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起了作用，我们就信他，就是我们的信心又往前了一步。所以要我们这样子来经历他哈，我们经历他是靠着我们顺服神的话。当我们顺服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哎，真有用真是好，真是结果是对的我们就更信了他。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会增长的，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等等。所以尼哥底母显然听闻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就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看得很清楚，就是耶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夫子，一个老师。可是耶稣他并没有问话呀，他没有问耶稣什么事情，他只是说你肯定是从神来的，否则你做不出这些事情来。耶稣知道他心中想要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他心中所渴慕的是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他说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不懂啊。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想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有没有这个身份，有没有这个确据，能够将来跟神永远在一起。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这段话引出来了下面耶稣说的，下面就是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这个我们来念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还没有信主啊，我中学老师，我的班主任是基督徒，带我去过教会一两次，可是我那个时候大概还没开窍哈，没有一直去。台湾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函授，圣经函授，有没有人写过？只有网红跟我哈，就是说你就写到某个机构去，他会给你寄一张纸来，就是让你填充就是了，给你一小本的约翰福音，然后就叫你填充，就是查圣经然后填充，就是函授啊。所以我只记得那个，所以这个我会背啊，神爱世人，还没信主呢，初中的时候这句话我会背，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这句话。所以耶稣就从尼哥底母的对话就把这个福音的中心啊，福音的这个最要紧的这节经文给带出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的话是讲到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啊，有一大篇幅都是这样的。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时候来打水的？中午，一般人打水会是中午吗？不会的，当这个以撒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去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找媳妇儿的时候，就到了那个地方，就看到女子是傍晚的时候来打水。因为那个地方的气候啊是早晚比较凉快，没有人中午去打水的，太热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中午去打水表示她大概不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会被人轻看的人，因为她的生活形态是很不检点的哈。所以耶稣就跟她谈，跟她要水喝哈。然后耶稣就说，你要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会反过来跟我要水喝。因为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老远打水。诶，结果耶稣的话锋一转，就说，你把你的老公叫来，你把你的先生叫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就从身体上的需要喝水然后把井水跟这个活水，把活水引出来了，就是你喝这个井水还会渴，而且这么热天还要有器具，你还要知道怎么打水才有水喝，可是我可以给你的活水呢，是永远喝了就永远不渴，而且一直在你里面涌出来，你也不必到哪里去打水哈。所以先满足他身体上的需要，然后再提到他精神上的需要。这个女人精神上的需要可大了耶稣说，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结果这个女人实在是没什么话说好像这个疮疤给揭了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好像要显得他还有一些道理他就说出来了。你会看见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有三个话题，一个是水，一个是先生，一个是敬拜在哪里敬拜神。这就是身体魂跟灵的需要，所以这是渐进的，而且是照着这个秩序进的。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传福音的就先满足他这个身体上的需要，再满足他精神上的需要，然后再提到灵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学到怎么传福音呢？怎么跟耶稣学呢？如果有人，你要跟一个朋友传福音，他饿得半死了，你第一件事情应该带他去麦当劳把他喂饱了你要是他饿得半死，你跟他传福音，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肚子一直在叫饿坏了，先把他喂饱了，然后再跟他谈再跟他谈这个心灵上的需要，他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跟网红到各处去就服侍有很多机会陪谈，我们到德国去主要是服侍那里的留学生，所以他们会谈到感情的问题谈到这个家长给他们的压力的问题 有的压力就是希望他们很快学成，能够回去能够找份好工作的。还有就是家长给他们婚姻上的压力，这是年轻人的哈，也有在单身在郊游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辅导，也有些年轻人来找我们谈找工作怎么找工作。所以还有就是有一个小姐妹来说，我现在在写硕士论文，我不知道怎么样做研究那我还教她怎么样写论文呢。所以不管什么题目我们陪谈的时候就让他们说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把心里的话当然他们来跟我们谈话的内容都是让他们觉得有点困扰的，是吧？他不会说是生活的非常顺利来找我们陪谈，不会的，都是有一些需要，有一些生活上的难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让他说完了之后，我们总是可以把这些难处跟他的生命连在一块儿，然后就把福音传出去了。就这样子带了很多人做觉知的祷告。所以不管我们的生活上情况怎么样，总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生命状态造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是顺利的还是在困境当中。我想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的这番话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来传福音。然后这一章里面也讲到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然后这一段呢就是常常用在这个宣教的年会当中。当教会要向弟兄姐妹们提到宣教的重要的时候，怎么样完成大使命，我们要宣教，不只是在本地传福音，我们还要到美国其他的地方传福音，还到美国国外去传福音一直要传到世界的地极，是吧？所以这个常常是用来呼召人来愿意为主摆上的一段经文，就是庄稼已经熟了，可是工人在哪里呢这一段经文。然后第二个神迹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在46节以后，他这里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就医好了他。最后一节54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然后第53节说，这个大臣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他们是因为儿子被主耶稣一句话医好了，他们就信了主耶稣。这是第四章。我们再往下去看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就是也讲到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讲到医治这个瘫子的，在那个水边上患了38年的有个水池子叫做毕斯大这个我们也去看过其实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外邦人的庙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病患就等在那儿，传说有天使来把池子里的水搅动的时候，哪一个人先下去就得到医治可是这个人一直病了38年，也不知道他在这个池子边上躺了多久结果耶稣医好他，结果闹了事儿了因为第十节那一天是安息日，这个人被耶稣医好了，不但是没病了，而且是完全的康复。他一医好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不但是走路，而且怎么样，拿着褥子走路。那个褥子好歹也有好几斤嘛，是吧？他居然可以康复到一个地步，拿着褥子走路。可是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哦。连拿褥子走路都不行那人就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不知道等等。所以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五节好了，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个犹太人眼中非常大的罪，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是亵渎神，那这是所有的罪当中最大的一个罪，一定要致死的啊，一定要致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件事情，就引出了耶稣宣告说：“神是我的父。”安息日啊，现在就是安息日啊，犹太人啊，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这叫做安息日。所以犹太人要守安息日去会堂的话，就是明天去会堂，而且他们去会堂呢不可以开车啊，只能走路，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你看这个人病了38年，耶稣医好他，他可以走路了，要拿了褥子回家都不行。所以在摩西颁律法的时候，神给他十诫嘛，不是吗？第四诫就是说，你们安息日不可做工，要守安息日。那当时最明显的做工就是到外面去捡柴火啊，回来生火烧饭啊，这是做工，因为你捡了一大堆柴火要扛在肩上要回来，所以这个不可以做的。这个不可以做，结果经过这个应该是有3500年嘛，到现在犹太人还在守这个，现在就是安息日。你要是很幸运住在这个保守派的传统的犹太人的隔壁，他会傍晚的时候请你到他家里帮他开灯，因为他不能够开灯，因为开灯就用到了电源，就是做工，就犯了安息日啊，这是真的。我们以前在纽约的时候，在那个医学院服侍，他们医学院很多犹太同学就是这样，也不能够起火烧饭，因为起火用到能源，也不能够开车，也不能够按电梯的钮，因为都用到能源。那在纽约有一个 Mount Sinai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犹太人开的，很多犹太的医生职员。那礼拜六安息日他们不得不看病这非看病不可，但是他们不能坐电梯去看不能去按电梯去看病人呢。那如果病人的病房是在19层20层呢，他走上去的话他自己都变成病人了所以怎么样，所以他们医院里面有一两部电梯是安息电梯 Sabbath Elevator。我们到了以色列也看到过，在酒店里看到过六部电梯，有一部叫做安息，因为你不能按钮，那怎么办呢？就像地铁一样的，每一站都停。所以从礼拜五傍晚到礼拜五傍晚，那个电梯是每一站都停，所以你不需要按钮。所以这个守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这么样的死板的，一直到今天还守这些安息日。所以这样子就耶稣就惹了他们然后他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实在要把他除掉。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里他的在犹太人的眼中的罪状是什么，你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所以这个我们要看清楚，这也是证明耶稣他的神性的一部分他把自己跟神看作平等。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六章第六章就是第四个神迹五饼二鱼大家熟悉的这个故事，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呢，其实也是要试验他的门徒看看他们怎么办，看看他们怎么办。五饼二鱼是一次耶稣让至少有5000个男人如果加上妇女跟孩子，可能超过10000人在这个神迹当中呢。他叫他们坐下来是50个人或者是100个人坐下来，这里没写其他地方写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才好算嘛才能够一下就知道他是男人就超过5000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排的难道把男的女的分开吗？我搞不清楚。不过他们总是排了队在那儿，然后耶稣就把这个饼拨开。你看我刚刚说了，耶稣大可以说你们都饱了，而且你们嘴巴里的全都是山珍海味吃过的余味你们都不需要吃东西的，就解决问题了是吧没有，耶稣还是要找5个饼2条鱼。这五饼二鱼是一个孩童带的，是一个小孩带的他的晚餐还是午餐呢？不会很大量的是吧，耶稣还是要一个饼一个饼的掰开，还要递给门徒再传下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饼就越来越多，鱼也越来越多 而且还最后还怎样？剩下多少？剩下12个篮子。如果什么都没剩下，后来人家说起来的时候，就是说你啊，你大概是随便说的哈，胡说的哈，哎，还剩下12篮，就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啊，当初只有5饼而已，现在12篮的剩下的东西比5饼而已超过好多倍了啊，更证实他所行的神迹是真实啊做到了哈。然后这是第四个神迹啊，第五个神迹是在海面上行走啊，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提到了16节开始。然后呢他到了对岸去啊，到了对岸去。然后第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说，拉比啊，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呀？耶稣说，你们呢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耶稣回答说，第2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常常说，哎呀，这个众人都很喜欢拥挤的耶稣来听讲道啊，不见得每个人都是渴慕要寻求真理的，不见得。耶稣在这里明明指出来，甚至于他，你们还不是为了看神迹呢，因为犹太人是求神迹的啊，你们只是为了你的肚子啊，为了我可以把5个饼2条鱼啊把你们都喂饱了，你们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来蹭饭吃哈。所以把人的心给点出来了，不是每个人到耶稣面前来啊都是有正当的动机的哈，不是有好的动机的。28节啊，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我们人总是想到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有功劳，我才有 credit, 我才有资格能够到神那里去。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不是你我靠我们天生的能耐、聪明、智慧、能力、资源能够做什么讨神的喜欢，就是相信。难怪这个就是恩典，就是恩典，因为不是需要我们花力气的啊，不是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劳。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提到了生命的粮啊，然后就有一大片的篇幅啊，我们来看这个第48节啊，4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48节读到51节吧。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上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诶，这里就引出了下面比较难解读的，你们一定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当然听的人就很纳闷嘛。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等等等等啊。我刚刚信主不久，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读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看63节。60节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咽气吗？或者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就是神的话啊。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啊，我觉得耶稣讲的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指他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他的话啊，透过圣灵啊，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来给我们帮助我们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啊，下面这个有一段对话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哈，就是66节开始，从此他们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时间关系稍微快点讲。第七章第七章啊，我想只要讲到这个37节跟39节哈，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里是耶稣提到他要把圣灵赐下来，借着圣灵今天与跟你我同在，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还没有受死复活升天所以到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才降下来。然后这个第50节提到尼哥底母，就是第三章里面呢，我半夜来见耶稣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推论他是在这里替耶稣辩护哈。第八章的第一段这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以为这一次用这个行淫的妇人该不该被石头打死这件事情来 trap， 来设下一个陷阱，让耶稣能够往这个陷阱里跳，要抓他的把柄结果耶稣非常智慧的躲过了他们这个陷害没有让他们抓到把柄。这一章里面这章很长有两三个地方就是24节，我们来看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们手上是拿的纸本的圣经的，那个基督直行的是右边横行的是底下，有没有三个点？有啊，表示原文里没有基督这两个字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你就要死在罪中。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是我被钉十字架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是原来没有的 I am。 然后第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英文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犹太人一听就懂了，因为 I am 是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神的名字。哎呀，摩西问耶和华说你要我去带你的百姓离开埃及，出埃及如果他们问我说，差你来的那位叫什么名字呢他就说，我就是我， I am that I am。 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就是 I am， 因为他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犹太人听都听得懂，你我听不懂，中文也写不出来，因为 I am 是有时态的光是一个我是没有时态不知道是昨天是还是今天是还是明天是，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想大部分在座都可以读英文或者是另外一种语言，可以参考其他的语言，可以把这些东西给读出来。好，第9章是讲到生来瞎眼的。那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第1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就定罪，说这个人你碰到这个困境，碰到这个难处是你犯了罪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不是的不是都是这样。当然我们犯了罪会带出一些难，带出来一些难处是肯定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为犯罪，也不是因为我父母犯罪，这你讲得很清楚。这个例子是很显要的一个例子花了整篇整章几十节的经文来说。这里就提到看得见跟看不见。我们刚刚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提到，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光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趣虽然是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睁眼就看见了。 啊，其实这个光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东西，而且在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常常用到，像这个瞎眼的是看不见嘛，没有光嘛，是吧？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跟光有关的，可以多花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光这件事情，看得见跟看不见。那人要有两种眼睛啊，一个是我们的肉眼，像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是要开白内障了哈，因为年纪的关系这个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因为我们那个神给我们那个晶片在里面开始有杂质在里面了，所以要开刀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睛大部分人生下来都可以看得见啊，有一些人不信生下来就是盲人就看不见。还有一个眼睛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里的眼睛。当我们的心眼睛透过圣灵的光照，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神的话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看见了。那用英文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哈，如果我跟你说如果你向我解释一件事情，我会说我懂了，然后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可是用英文会怎么说？ I see， 我看见了。不是说你看见什么东西，而且我看明白了，我心中明白了你要说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第九章是讲他一个生下来瞎眼的，后来被耶稣医好了。耶稣不但医好了他肉眼的眼睛，让他能够看得见东西，耶稣也让他的心中的眼睛打开了，认耶稣为主。保罗也经过这种经历啊，是吧？保罗大发热心侍奉神，到处抓基督徒下到监牢里面，为基督徒被判死刑做证人，耶稣就使他眼睛瞎了，看不见了，带他去大马士的路上。当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下来，眼睛又看见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的眼睛又重见光明，可以看见了，然后就开始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十章讲到好牧人，主是好牧人。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感谢主。所以牧羊是在那个圣地那个巴勒斯坦地方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去圣地时也看到路上有牧羊人，所以耶稣常常用这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举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大家要注意的，30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30节到33节。我与三十节第十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石头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当文士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众人来跟他找茬的时候，来跟他敌对的时候，想要引诱他抓他把柄的时候，最终极的原因是这个，不是说他只是在安息日治病啊，或者做善事等等，最终极的就是他把自己，你明明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敌人要把他除掉，这是最大的最终极的原因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章哈，十一章就是讲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哈，这个很有名的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这里面很重要的经句是在25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的25节。耶稣对马大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英文是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I am life。就是这个生命，哪怕是死而生命，使这个死人复活的能力、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面。 这个有些人在传道人在说的时候说耶稣是拿撒人复活在43节哈，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拿撒勒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那个传道人说还好他叫了一声拿撒勒哈，如果他只是说出来啊，就所有的死人都出来了哈。不过拿撒路后来还是死了，是吧？只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从天上来赐给我们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永生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的肉身都是要死的。好，我们再看第12章。12章是讲到耶稣讲到麦子的比喻哈，第23节里看到23节里面看到麦子的比喻。所以刚刚第9章讲的神迹是第6个神迹哈，然后第11章讲是拿撒勒复活是第7个神迹所以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里面记了7个神迹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是在他复活之后行的一个神迹。所以这里讲到第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你我的生命也是这样哈，我们必须要是愿意丧失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生命。阿们。我们必须要置死地。所以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吗？你要舍己，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第十三章呢也有一两个地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耶稣是他们的老师，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呢却在这里给他们做榜样，要洗脚所以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各个不同教会当中还有偶尔会有人做洗脚的动作一方面表示谦卑，表示服侍还有就是说如果有两位同工有了一些不和如果有一个人要向另外一个人道歉他有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在公众面前拿一盆水替对方来洗脚这是服侍对方的意思。这里面就讲到下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犹大卖主这件事情。请大家注意看两节经文。第一个就是第二节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刮胡，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是第二节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指27节。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第二节里讲的撒旦把卖耶稣的这个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他还没有犯罪。到27节的这里讲到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接受了这个意念的建议，他就准备做，这个时候他犯罪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当受到引诱的时候不等于我们犯罪我们受到引诱的时候不是犯罪。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引诱去想去做去说，那才是犯罪，好吗？所以不要把这些常常受引诱当作自己已经犯罪，被这个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有些基督徒是这样，这不是的否则的话耶稣也受了撒旦的试探呢，是吧？3个回合耶稣没有犯罪撒旦把这些意念放在耶稣的心里面脑子里面，耶稣并没有犯罪是吧？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受到引诱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过来还没有犯罪，你要接受这个引诱去做了去说了去想了就是犯罪。看到妇人动一念的犯罪，看到妇人不犯罪，所以我们要比较清楚这一点好，我们再看第14章第四章我想比较有名的，比较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多马第五节，多马对 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自己的做的一个宣告啊。然后主耶稣知道他要离世的时间到了，所以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就是神喜欢愿意要跟人同在的一个作为。但是父神自己不能跟有罪人在一起，他就道成肉身成为耶稣，33年半行走在人群当中跟人在一起。可是33年半了之后，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以一个无罪的身体代替了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复活4天之后升天了。那怎么样再跟我们同在呢？圣灵来了，圣灵来了。当你我信主的那一刻，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一刻信主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神喜欢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必须信主之后神才能够跟我们同在。然后保惠师的作用是什么呢？第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圣灵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啊，常常听讲道。所以听的时候也许不尽心啊，不在意啊，可是已经进到我们的脑子里面的资料库了。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就好像从资料库把它抓出来了。我自己就有这种经历，今天没空说了哈。到节骨眼的时候，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句话就出来了。就很受用，就能够应用在当时的场合。所以圣灵呢，这是第一个功用哈，待会还有别的。然后第15章就讲到葡萄树与枝子哈，这是讲到生命的连接啊，生命的连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又是父栽培的。那我们是枝子哈，是的。枝子必须连在树上才有生命的供应嘛，是吧？你要是把很漂亮的玫瑰花苞剪下来放到瓶子里面，它也许还可以活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是终究要枯萎的，因为它离开了供应它生命的玫瑰树、玫瑰花的这个树，是吧？这里面就常常讲到在我里面，大家看一下哈，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里面。怎么样藏在我里面呢？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怎么样跟主同在呢？在他里面呢，就是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而且照着喜欢读主的话，而且读了主的话要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代表我们是爱他的啊。这里讲的非常的深，他也给了门徒一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这里讲的很清楚。第16章，快说，第16章又讲到这个圣灵哈。我只指出来一点，第13节，第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是做进入。所以圣灵不但提醒我们我们读过的听过的神的话，他还帮助我们理解，他还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啊。所以这是圣灵。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为什么他要荣耀？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现在是只能非常非常的粗浅的能够凭着信心接受这个真实这个实际哈。因为我们用人的语言没有办法来描述的清楚三位怎么又是一体呢？可是父神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借着人的语言来帮助我们跟他能够有交流。 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跟他同在哈。这一章最后一节哈，我将这些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最近大家也许有听闻，在中国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底下大陆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受到极大的逼迫，不少地方的聚会已经被停止了，停水停电等等。所以一方面我们很难过，一方面为他们祷告哈，一方面就想到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这在神来看，昨天今天跟明天的事情他都知道，对吧？因为时空是神造的，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从神的话来得安慰啊，得鼓励啊。大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坐着为王，而且再说一句，耶和华坐着为王怎么样？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用这些话语来鼓励自己，鼓励在苦难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好，然后讲到第17章，这是一个大祭司的一个祷告啊。第三节，17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我们的班长说可以继续说啊，可以不讨论，要讨论还是不要讨论啊？好，我就稍微慢点哈，有点喘不过气来。好，17章里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哈。第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圣，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得救有三部曲哈，得救有三部曲。第一个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刻，我们的灵魂灵得救了，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灵得救了。过去我们的灵因为罪的关系是死的，没有功用，没有功能哈。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就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我们的灵就复苏了哈，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刹那啊，也许你不记得是哪，因为你可能慕道一阵子，回头看，哎，我已经信了哈。也许有人很清楚，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地方听谁讲道，谁跟我传福音信主的，就是那一刻，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灵已经得救了啊，你的灵已经得救，因信称义，你这个人的身份在神面前就成为神的儿女，没有问题。永远保障哈。然后我们神并没有在你我信了主之后就让我们变成光明的天使哈，从来不再犯罪了，没有，我们还是会受引诱，我们还是活在这个有罪性容易被引诱的常常会发脾气的会犯罪的这个所谓的旧臭皮囊里面哈，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要追求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就是要靠着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哎呀，这怎么可能？哎，你就是要勉强去做啊，祷告神帮助你去做。你当你做出爱仇敌的举动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真有用，真有用啊，真是对的啊，真是好的。所以我们的成圣过程就是基督一辈子的功课，就是舍己，就是爱人，爱你的仇敌。就是顺服主的话啊，就记得这一点，顺服主的话。那你要多读主的话，你才知道顺服啥呀，是吧？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啊，做不来的求主帮助我，主啊，你给我爱，哪怕你没有那个爱意，就做出爱的举动啊。因为神圣的爱不是肉麻的感觉哈，那个只是喜欢而已啊。神圣的爱就是你凭着意志去做的，你不想做，可是为了顺服你去做。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做着做着，那个爱意也出来了。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所以成圣是一辈子的啊，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离开世界见主面，或者是主再来啊， 我们见主面，这个是现在进行式成圣的过程啊 ，sanctification。然后呢，这里讲到真理使我们成圣啊，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得赎，今天我们会感冒，会得癌症，会有这个病那个病啊，很不幸啊。但是有一天，神要给我们换一个荣耀的身体啊，再也不会有感冒了，医生都要失业了哈。啊，你们做护士的也没饭吃了哈，也不需要了。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生病，那个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因信称义是过去是一次就完成了啊 ，justification， 成圣是一辈子的功课啊 ，sanctification， 然后身体得赎得荣耀是 glorification， 是将来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三部曲哈。啊，所以这里讲到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我就根据这也是啊，不是根据另外，我就不说了啊，跟这个没关，讲错了。第十八章开始讲到耶稣被捉拿了，哦，第十七章最后面耶稣的祷告是为你我祷告的，为他的儿女祷告，要合而为一啊 ，unity，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教会你常常有些不合的时候啊，分裂啊。我们常常听到这种教会分裂的事情是吧，为了一件真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分裂了。我们在纽约到一个很古老的教堂啊，叫做第一啊长老会啊，他们那次去刚好碰到他们庆祝150周年啊，居然还好意思说当初他们分裂的时候是为了选哪一本诗歌本啊分裂的。你说多无聊啊，是吧啊。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向父神祷告，求主使他们合而为一。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20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就是耶稣跟父神合而为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这点非常重要，耶稣为我们的祷告。第十八章是耶稣被捉拿了。第六节，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又是 I am 在这里出现的啊。一说出他的名字是谁，他们就倒在地上，有这么大的能力哈。然后就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哈，彼得三次不认主。第15节到17节，25节到27节。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比拉多前面哈，33节，看33节，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等等。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啊，耶稣承认了他就是来做王的啊，我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我们看第38节，他说，比拉多说，我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这是第一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耶稣啊，没罪啊。然后第19章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6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三次这个巡抚比拉多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12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哦，这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啊，因为犹太人是受罗马政府统治的，那罗马有王嘛，该杀王嘛，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在他的这个附庸国当中有人说他要做王，那不是反叛吗？那这个比拉多不敢承担这样子的这个乱子哈，所以只好就是勉强的听了大家的话，就把他判了死刑。然后呢 第十九节，第十九章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王。啊，就是这个字啊，有三种文字写的。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写的已经写上了，不改了。啊，这也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写的是 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或者是我说我是犹太人，那不见得是真的嘛。啊，就自说自话嘛，是吧？可是他就写上去，我是他是。就是犹太人的王，是吧？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而且用三种文字写的。为什么要三种文字啊？因为那个地方靠近城里面，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文字。犹太人用犹太文吧，啊，代表他们的信仰啊，宗教信仰。罗马文字是代表啊政治啊，因为是他们受罗马政府统治的，是政治的势力。然后希利尼文就是希腊文哈，新约的希腊文是代表当时的文化。他们这个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嘛。当时他们说的话就像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是说英文一样的啊。所以三种文字代表宗教信仰，代表政治，代政治，在还有代表文化，通通包括了在里面。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啊，他就是来做王的。然后第三十节，耶稣在受难。我想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啊，叫做十架七言啊，很有意思的。大家记得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了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一上是被钉十字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啊，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成了。不，还好中国人翻成了，不是完了啊。完了就完蛋了哈。成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completed. 啊，不是 it's over. It's over 就没戏唱了，好像打球打输了。哎呀， it's over, 哈。不是，是成了。所以这几天我们读到一些这个手机上的消息，讲到这个一些国内的家庭教会受逼迫的事情，又让我想到耶稣说成了，耶稣要做的已经做了，已经胜过仇敌了。所以这些我们所经历到的，所听到的在国内的受苦的弟兄姐妹都要过去的，在主的眼光，在主的眼里面，这些他已经是得胜者了。阿们，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从此可以得到安慰。这里又提到三十九节，提到尼哥底母啊，所以我们可以很认真、很笃定的说，尼哥底母真是信了主啊，真是他把耶稣的尸体拿去埋葬了。好，二十章就讲到复活了哈，讲到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啊，耶稣复活是我们信耶稣的内涵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真理哈，一个真理。所以我很多福音朋友喜欢听福音，也愿意信耶稣，可是碰到耶稣复活这种事情，就是说他信不过啊，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如果我们想，如果道成了肉身，这个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能够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生命是从他来的，他要复活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他已经是从童女生下来的，已经是超自然的，对吧？那死人复活也是超自然的，是吧？所以这个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他复活了之后呢，就跟门徒显现。我们看第十九节，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耶稣看见主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说平安啊。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天晚上啊，不是所有的门徒都在啊，多马就不在，多马不知道到哪去了哈，多马不在。第24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在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那个枪伤的地方，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住，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平安。你看耶稣的祝福总是平安啊，所以平安对我们来讲非常要紧，因为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如果我们心里有平安就没事嘛。啊，当我听到，当我被判，医生判你有癌症的时候，我可以，有人是很惊慌，有人就大哭一场，有人就怕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心里有平安的话，我就可以去面对它。所以耶稣在这里三次说愿你们平安啊，表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第27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不知道谁跟耶稣打小报告哈，所以说多马不相信，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也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啊，耶稣可以穿墙而入，可是他的身体，那种身体居然还有带着钉痕跟枪伤啊，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敢不敢去碰啊？不敢去碰。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我有福了，是吧？所以再重复这个约翰写这本书的用意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神明。阿们，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们就凭着这句话，因为我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神的儿子，我就可以得永生。也就凭着这种应许，我知道我有永生啊！像我们渐渐变老了哈，70多岁了啊，能够很坦然的甚至还有一点点期盼啊，见主的面，可以很坦然的面对死亡。当然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在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慢慢都会我们都会听到他们过世的消息，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害怕呢，还是有确据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到那儿，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真的，我真的坦白跟大家说，我还真是有点好奇这个从这儿到那儿那个路程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样一个跳跃，怎么样一个 transition, 怎么样一个变化我还挺好奇的，挺好奇的。好，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第21章。这些事情这个在提比利亚海边的事情然后这些门徒这个彼得带头的去打鱼去了。结果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海边上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等等。然后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叫他们打鱼然后就一打拉上来满了大鱼就是大鱼153条这个很多这个我记得陈希登弟兄分析这个153是什么东西我分析不出来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但比较重要的就是第十五节以后说的耶稣三次问彼得我们去圣地的时候也到了那个湖边上纪念这个又是一个教堂纪念彼得三次被主问这三次问说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三次回答，而且彼得第三次被问的时候很忧愁。我们读原文的时候发现，耶稣问的第一句话是说，你是不是能够用神圣的爱阿卡佩爱我？你彼得，你阿卡佩爱我比这些更深，就是说你打鱼你要练打鱼可以 可以讨生活啊，可以有的吃的，这些你很喜欢啊，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你 agape 啊，就是神圣的爱啊，无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你 agape 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主耶彼得说的爱，这个不是 agape 爱，是亲情的爱啊 ，philio 啊，主啊，你知道我 philio 爱你，我把你当老师。我把你当我的主人，他不敢说我阿嘎培爱你。耶稣第二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培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 Philio 爱你。Philio 就是 Philadelphia 那个Philadelphia 就是brotherly love 兄弟之间的情谊。交响乐团的爱乐交响乐团Philharmonic 就是爱音乐啊 Philharmonic 爱乐。”所以 feel 就是一种爱，亲情的爱，感情的爱啊！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茶啊，这种爱啊。彼得在第二次说：“主啊，你知道我 filio 爱你。”第三次，耶稣说：“你 filio 爱我吗？”啊，耶稣就不再逼他了，不再用 agape 爱这个字了，就用 filio 爱你。然后，彼得就说：“我 filio 爱你。”可是耶稣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小羊等等。好我想大概就是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没有说对的，或者是要补充的，或者是要纠正的，可以。很丰富啊我常常跟福音朋友说，如果你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心很迫切就开始先读约翰福音先读约翰福音比较完整，比较注重到讲到耶稣的神性所以很宝贵的一卷书。当然神的话都宝贵啊，但是如果要挑的话，这卷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有什么问题没有水就是代表我们身体的需要因为水耶稣引出了活水，就是传福音的一种技巧看到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带出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日常生活身体的需要是井水矿泉水是我们需要的。可是真正的心灵里的浇灌是要靠活水，就是要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活水一直涌出来。所以我在带查经的时候会问井水跟活水有什么不同可以探讨这是第一个。说着说着又是说你把你丈夫叫来因为耶稣当然知道他心里的是什么他。其实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把人的一些东西给点出来因为我们听了他们的描述就知道他心里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最近我跟王宏在哪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辅导一对年轻人在谈恋爱你想谈恋爱的人应该是开心的，那种卿卿我我的是吧我们碰到两对都是打打闹闹的不开心的，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样的恋爱所以我们就辅导他就可以，但是从他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跟他对话当中就知道这个男孩根本就想分手，就不敢讲。所以我们从对话当中可以琢磨出一些东西来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话，耶稣当然知道，当然耶稣是神他知道但是我想把这个故事记下来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我们先关照照顾到人身体的需要，他要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写，我就告诉他你该怎么样做 research， 该怎么样设计调研的问题等等，然后教他，然后再把这个话题引到更深的需要。所以第二个就是丈夫是他精神上的需要，就把他的这点点出来。他也没有说哎呀你精神上有需要，他没有，他就说你把丈夫叫来，然后他自己承认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不错，我早就知道你没有丈夫，你有已经离过婚五次了，现在还跟别人同居然后第三次是这个妇人主动的说，讲到敬拜的事情，就讲到灵里的需要。所以就是身体魂的身体的需要，魂的需要跟灵的需要，而且这个次序很重要。你先解决他身体的问题，谈到他魂的问题，感情的问题这个悟性的问题，然后再提到灵的问题，把这些给捋清楚了，再跟他谈，最后这个就比较容易。你是要问这个吧 ？OK， 好，那李老弟兄， 对，还有没有别的？谢谢李志勇，还有没有？继续说。第六章第三节，哦，六章五十三，对，我的话就是零，是吧？也请重复一下，我听不清楚。六章啊，对，你的问题是什么？对对对。你的问题是什么？怎么理解这句话？我刚刚说了，我觉得要吃他的血，喝他吃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指主的话。我们要读主的话，要接受主的话，要相信主的话，要顺服主的话。这是我个人理解。对不起，有没有别人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做吃主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有没有别的理解？玛丽，你觉得？生命的连接啊，生命的连接。我想这个有时候串珠哈，不是所有的都要牵在一块儿。我想我是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观点，就是我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哈，我怎么样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跟他的生命有连接，怎么样可以从他得到生命的喂养？我觉得比较实际的，也许我这个人比较理性的，就是读主的话啊，否则为什么神要把圣经给我们呢？是吧？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特别是这罗马书也说了哈，因为借着犹太人把他的圣言托付给我们，所以神的话就是很稀奇的，这个圣经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个启示啊，耶稣基督当然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启示，就是神的话啊，所以我的领悟就是要多吃多读主的话，多信主的话，多顺服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增长。好吧，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预备这么宝贝的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又给我们这么宝贝的话语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生活的指南。谢谢主，真是巴不得主多加给我们顺服的心，热爱主话的心，读了主的话，愿意相信，愿意接受，愿意顺服，让我们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透过主的话来帮助人家来信靠你。谢谢主，我们为圣经的这些作者们在圣灵的默示底下留下这么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你祝福这一班每一卷每一卷书这么查过去，巴不得我们对主的话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求主圣灵来在我们的心中做消化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